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12岁时，他远赴国外追寻赛车梦想。
异国他乡，你要经历的事情肯定和困难肯定要比别人多，需要有足够的热爱，不断的永不放弃。
从 F4 F3 F2 再到如今成为 F1 的正赛车手，他凭借出色的战绩一路前行。
可以在自己的梦想当中去把自己的目标在首秀实现，我希望可以自己继续保持。
他如何在 F1 赛场展现中国人的风采？他又有怎样的青春感悟？
我能改变的就是让自己背着中国国旗，在最高水平的 F1 赛车上展现中国赛车手的速度，然后这样子的话让国内会有更多的人，中国人去关注他。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带您走进中国首位一级方程式赛车正式车手周冠宇，在 F1 赛场展现中国速度。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海外追梦人、奋斗者郑青春的故事讲给您听。 F1 正赛的赛道上，何时能够看到中国车手的身影？我想这是所有中国赛车人多年以来的期待。此前有过程从夫、马清华、方俊宇等车手成为开路先锋，但遗憾都没能走完最后一步。而中国小将周冠宇终于成功地从前辈们的手中接过了接力棒，迎来了自己和中国赛车的圆梦时刻。好样的！北京时间3月21号凌晨，2022赛季 F1 也就是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巴林站，伴随着对讲机中的呐喊声，中国车手周冠宇驾驶着24号赛车冲过终点线，以第10名的成绩拿下本赛季宝贵的一个积分，现场欢呼声不断。周冠宇下车后与车队成员相拥而泣。在本赛季首场比赛中，周冠宇创造了中国赛车新历史，这不仅是周冠宇的第一个，也是 F1 史上属于中国车手的首个积分。周冠宇说，首战拿下这一分让他对这个赛季很有信心，这是对赛前准备工作包括车队磨合的肯定。
背后的这些付出和努力也可以是让我在一开始没有任何的失误，这是掌控的不错的，包括面对从去年开始一直以来的各方面的一些压力，我觉得可以在首秀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当下最好的一面还是比较让自己很感觉到开心的一件事情吧。因为这么多年来了，也是很好的就可以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方面的声音，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压力程度，可以转回到动力，让自己在场上可以完成的最好。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赛车手而言，竞技体育运动需要靠成绩说话的嘛，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然后也是一直努力让自己走得更好。
从少年时在欧洲的学习和打拼，到逐渐在 F3 和 F2 赛事中崭露头角，再到如今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 F1 车手，周冠宇在海外奋斗可谓一路披荆斩棘。那么周冠宇有着怎样的职业梦想？在 F1 赛车之路上支撑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郑青春一起听周冠宇怎么说。从2008年开始，周冠宇便参加着全国卡丁车锦标赛。在国内很多卡丁车赛事夺得冠军之后，周冠宇就有了一个梦想，要成为 F1 车手。 虽然早在2004年 F1 就在中国设立站点，但是在中国和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等大项相比，赛车的关注度相对要小。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一定是跟当时 F1 赛事中没有中国选手有关。周冠宇说，如果想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那就一定要出国了。在国外不仅有官方比赛，每周还有很多俱乐部比赛，一年是可以跑30多场。而国内呢，一场比赛差不多只有15台赛车，而在欧洲要有45台车，竞争是非常激烈，所以他要去挑战最难、水平最高的卡丁车。在看到周冠宇极具赛车天赋之后，周冠宇的父母决定支持孩子，支持12岁的周冠宇到英国去一边学习一边进行更为专业的赛车训练。2012年周冠宇加入草莓车队，参加着国外的卡丁车赛事，并在2012年度欧洲卡丁车锦标赛14到17岁组法国站的比赛中夺冠，成为这一赛事有史以来首位13岁便获得分站冠军的车手。周冠宇回忆说，在英国他遇到了顶级赛车手，可以和最优秀的青年赛车手切磋，比赛中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国外水平和国内水平的差距。国外一场比赛30-40个人，竞争非常激烈，可能 0.1 秒就是第一和第十的差距，当然孤独感也挺多的，因为赛场上没有别的中国人。初到英国的生活并不轻松，在国内成绩拔尖的周冠宇最初在英国参加比赛，他的成绩只排在了15名开外。周冠宇回忆说，那一年他是不停的训练，只要不上学每天都在训练试车，如果没有比赛周中上学，周末去训练，如果有比赛周五就要去赛道，当时其实挺累的，如果周末去其他城市比赛，周日晚上还需要飞回英国，因为第二天一早6-7点钟就要起来继续上学。
异国他乡你要经历的事情肯定和困难肯定要比别人多，你要去跟人家怎么样非常行云流水的沟通，去了解这些赛车文化，包括赛车它在欧洲是一个最早的起源地，那么在中国是比较靠后的，也是比较晚的起步，所以很多方面需要去跟国外的最好的年轻车手去学习，去打败他。你不能说只能学习到你进步，把你从第15名变第10名，你需要让你从第15名变到第一名，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整个步骤和经历的过程，然后你需要在背后付出的比别人多，需要有足够的热爱，不断的永不放弃，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会是一帆风顺的，肯定需要经历坑坑坎坎才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天赋加上刻苦，很快周冠宇在赛道上的成绩直线飙升。2013年周冠宇迎来了收获的一年，他相继获得全美洲锦标赛、全英锦标赛以及欧洲锦标赛14到17岁组别年度总冠军，并在世界总决赛车手排行榜中名列季军。周冠宇在世界卡丁车赛场上的成就引起了法拉利运动部门的高度重视。2014年6月，素有 F1 未来之星培训营之称的法拉利车手学院向周冠宇抛来了橄榄枝，周冠宇正式签约法拉利，成为亚洲第一位签约 F1 顶级厂商车队青训系统的职业车手。周冠宇远赴英国，边学习边训练，一开始啊还有母亲在身边照顾，但是自从14岁被选中加盟法拉利车手学院之后，周冠宇开始了在意大利独自生活的时光。这也就意味着周冠宇从卡丁车赛事体系中毕业，进入了方程式体系。作为顶尖的青训营，法拉利学院在人员上一直是少而精，他们每年保持4位车手，每次签约1年，成绩决定了是否能得到续约。周冠宇的生活那是几乎被赛车占满，1周5天都待在学院里，遇到赛事就是没有休息。但是 周冠宇他还得从时间的缝隙里继续学习文化课、英语、意大利语等等。随着周冠宇赛车生涯的前进，他的足迹也踏遍了欧洲大陆。2015年6月，周冠宇夺得2015年意大利 F4 锦标赛年度亚军。2018年5月，时年18岁的周冠宇一马当先，赢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波城站第一回合冠军。周冠宇成为首位在这一级别单座赛事中夺冠的中国车手。2021年3月，周冠宇拿下 F2 巴林站冠军，这不仅是他个人 F2 生涯的首个正赛冠军，也创造了中国赛车界的历史，成为首位在 F2 正赛夺冠的中国车手。在还没有成为 F1 车手之前，周冠宇已经获得了一些接触和驾驶 F1 赛车的机会。2021年7月，在2021赛季 F1 奥地利大奖赛的首次自由练习中，周冠宇驾驶着阿隆索的 A521 上演了他在 F1 的首秀。当时周冠宇说，能加入 F1 大奖赛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他知道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远远不是驾驶赛车在练习赛中，而是希望成为一名 F1 车手。
在比赛中作为一个 F1 车手，你需要面临的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很多，无论是从驾驶和赛车调教方面这一点不说，那么更多的是当你引擎出现一些过热、一些问题，车队告诉你需要按哪个旋钮按键，你需要在马上的情况下，就比如说在弯道可能开到200多公里、300多公里的直道上，你需要做一个很快的一个操作，然后这样子如果你操作不当或者操作有延迟，你会可能就会对之后的赛车稳定性会带来影响，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整个 F1 车手需要去迅速完成的、去掌握的这些点。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周冠宇参加过很多比赛，都会带着自己设计的头盔，头盔上基本都是他的想法和设计的具体体现。参加 F1 练习赛，他用的是紫色头盔，头盔的顶部用了蓝白青花瓷的设计灵感，这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设计。头盔侧面是上海的天际线，代表着他的家乡，头盔上还有他的中文以及英文名字。2021年11月16号，阿尔法罗密欧竞速 F1 车队宣布周冠宇和车队签约，周冠宇作为正赛二号车手出战2022赛季 F1 世界锦标赛。至此，周冠宇成为了中国赛车历史首位 F1 正赛车手，首位获得正赛资格参加 F1 全年比赛的车手。记得当天，周冠宇在微博上写下了梦想成真四个字。周冠宇说，
中国有了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那么我也看到很多人是不关注赛车的，或者甚至是停观赛车很多年，现在又重新去来看赛车、看 F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我自己肯定希望在 F1 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好，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国内的赛车运动的发展去进行很好的提高，但是目前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提升了。毕竟赛车在国内从一开始之前还是比较小众的运动，到现在有更多的人，从各行各业的人去对它有兴趣，对或者去来观看比赛，我觉得是已经是个很好的开始。
2021年12月15号凌晨，周冠宇正式开启 F1 生涯。2022赛季的 F1 大奖赛全年将有创纪录的23场比赛，这个不小的工作量是否会让周冠宇的体能储备不堪重负呢？不过周冠宇说，他一直在做充分的体能训练，他不会等到进入 F1 赛段才开始准备， 在 F2 的时候，他就是按照 F1 的负荷在训练。他的体能师从2017年就开始跟着他，平时有氧和无氧训练都在做。他知道 F1 下的压力比 F2 大许多，而对于脖子他都有专门的训练措施。关于2022赛季的目标，周冠宇表示要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因为2022年会有很多对他来说是全新的赛道，同时也是全新的 F1 赛车，所以对于赛车的调整感受和他之前所测试过的旧款赛车也会截然不同。周冠宇就说他会全力以赴地和车队磨合与学习，同时把自己这几年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和他的队友博塔斯一起为车队提供有效反馈，共同努力去提升车队的成绩。首个赛季的目标当然是拿到积分，而这个目标实现得很快。在今年3月20号举行的2022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林站正赛中，首度参赛的中国车手周冠宇最终便获得了第十名，取得了职业生涯的首个积分。还记得这场比赛，周冠宇是戴上了定制的青花瓷花纹头盔。后来他说，发车前啊，会在紧张中带着点兴奋，正式比赛之后，自己就全情投入了，完全不紧张。
跟之前偶像通常竞技，我觉得赛季前啊，我觉得这当我看到阿隆索或者什么在一个赛道上，汉密尔顿这些车手，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很难形容，因为更多的就感觉这个人你是在以前看他比赛，现在你跟他同场竞技，就是这种感受。然后但当我可能跑完第一次测试，第二次测试，到第一场比赛开始，我就不会去想这么多，因为当我在赛场上去同场竞技的时候，我不会去太多的去想这是谁，这是阿隆索，这是谁，我只会去想我需要去做的是去打败他，或者去提升下一个名次，去超越他，这是我唯一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最后几圈在巴林站也是完全是把自己的极限给拿出来，想要去争夺这最后一个名次。对我来说，去拿到积分是最重要的。
赛程共57圈，周冠宇前期是一度处于倒数，在发车失利的情况下，他沉着敢拼，前11圈超车7次，来到第12圈更是直接超越心胎打滑的七冠王汉密尔顿，这一场面成为了全场的高光时刻。还剩3圈的时候，红牛车队两辆赛车先后出现了故障，不得不放弃比赛，周冠宇最终第10位冲线。
收获太多了，因为这只是我自己在 F1 生涯中的刚开始，所以可以收获到很多各方面的一些经验，包括对于自己可以更好的去让自己的心态放平，平静下来，然后让自己更好的去在每一个程度或者不同的程度去完成到最高。最难忘的就是当正赛拿到积分，因为感觉整个比赛还是有一点像过山车的感觉，因为从一开始不知道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圈速，到后来很有竞争力，落后了几位再重新追上来，然后最终收获了第一个积分。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是最难忘的，因为在这是也是中国赛车手在 F1 的首个积分嘛，所以我觉得这一项成就比可能在 F2 拿到前三名要高很多。
周冠宇多次超车的精彩瞬间，那是给 F1 车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面对外界的评价，周冠宇以成绩做出了回应。他就说，我喜欢用实际行动去回击对我的质疑。赛后他收到了很多人的鼓励，能用行动去赢得认可，他感到高兴和骄傲。而对于接下来的一战又一战的挑战，周冠宇说还是要积累经验，做好当下。
挑战性肯定会有，这些赛道毕竟是第一次在 F1 开嘛，你需要很多的里程数来积累这个信心和经验。到了后半年的一些赛道会比较陌生，去墨西哥、巴西、美国的赛道都是第一次体验，那么第一次 去驾驶的赛道，肯定是会有一些陌生感的，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但是总而言之，这些赛道基本上都是场地赛，所以没有太多的压力吧，还是需要去做好当下。因为我觉得，如果把经验积累下来，无论去哪个赛道，都会可以去继续保持这样子。
如今周冠宇已经实现自己职业生涯规划中最重要的一步，但是在他的面前无疑还会有更多的梦想，更多的目标。
我不能来说可以让赛车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小众变成一个所有人看，但是我能改变的就是让自己背着中国国旗，在最高水平的 F1 赛车上展现中国赛车手的速度，然后这样子的话让国内会有更多的人，中国人去关注它，这是我可以目前做的。
这就是本段资讯有故事，在 F1 赛场展现中国速度的周冠宇。本段节目采访陈晓晓，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晓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4岁，他获得第一个国际网联青少年巡回赛冠军。16岁，他在法网、温网和美网被列为青少年组头号种子。
跟任何球员打，我尽量把自己准备到100%。
2022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他历史性的跻身正赛，成为中国首位从资格赛打进大师赛正赛的球员。
尽快适应高级别比赛对于我来说非常好，因为青少年比赛我也有一些比较足够的经验了，所以跟职业球员打的话质量会更高。
这位17岁的小将是如何爱上网球运动的？他的网球之路又是怎样一次次获得突破的？
从小都非常喜欢这个运动，然后我现在就已经把它培养成是自己的一个工作了，每天要把自己的工作都做好。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为您讲述中国网球小将商俊成的拼搏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的故事继续讲给您听。北京时间4月18号，在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也就是 ATP 官网公布了新一届世界排名，17岁的中国小将商俊成排名419位，刷新了个人历史的最好排名，排名上升30个位次。商俊成5岁开始学习网球，11岁前往美国训练。2019年，14岁的商俊成获得了第一个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巡回赛冠军。2021年，当时只有16岁的他，在法网、温网和美网被列为青少年组头号种子，分别进入8强、半决赛和决赛。今年3月10号，2022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结束资格赛争夺，持资格赛外卡参赛的商俊成历史性的跻身了正赛，成为首位亮相本站比赛正赛的中国球员，也是中国首位从资格赛打进大师赛正赛的球员。最初人们关注到商俊成是因为他的家庭。商俊成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他的父亲 是前足球国脚商毅，母亲则是乒乓球世界冠军乌娜。很多人可能好奇啊，那商俊成为什么没有选择足球和乒乓球呢？商俊成的回答是，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关于他的网坛偶像，商俊成表示，我还没有特定的偶像，我会向所有的优秀球员学习，所有前100名球员的优点我都可以向他们学习，我希望自己是一位全面型的球员。而有媒体采访问他，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位年轻的小将说，我的终极目标跟大部分球员一样，那就是要成为世界第一。那么商俊成究竟有着怎样的网球之路？在海外他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优异成绩的呢？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就带您走进中国网球小将商俊成。2005年2月2号，商俊成出生在北京。5岁的时候，商俊成第一次拿起了球拍。他的父亲商毅说，我练大球，太太练小球，我们也都很喜欢网球，所以就让孩子选了这个中间大小的球。从每周三次在俱乐部训练，到一周训练6次周末比赛，商俊成一点点地提高着自己。商俊成自己说，他喜欢网球激烈的对抗，学到新技术和战术就特别高兴。商俊成很快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中脱颖而出，10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网球赛12岁以下组冠军。天赋让商俊成的起步显得轻而易举，但是他也早已意识到网球是一项考验头脑的运动，需要提高思维能力，所以走出去是全家做出的抉择。11岁的时候，商俊成在父母的陪伴下到美国去训练，陌生的环境和学业的压力都一度让商俊成不知所措，但是他高兴地投入到了每一天高强度的网球训练中。刻苦的训练和对胜利的渴望结出累累硕果。12岁时，商俊成在美国12岁组红土赛获得全国冠军，13岁时获得了14岁组硬地赛全国冠军，14岁时获得了美国青少年复活节晚14岁组单打冠军，摘取国际网球联合会，也就是 ITF 青少年组2个单打冠军，15岁时打进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橘子碗杯18岁组4强。从2017年到2019年，他连续3年在全美同年龄段排名第一。在商俊成14岁的时候，他收到了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IMG 学院伸出的橄榄枝，他不但得到了全额奖学金，更获得了和众多职业球员一起训练的机会。商俊成说，和这些人训练让我意识到自己有打职业的能力，虽然身体有差距，但是我已经可以和他们掰掰手腕了。和顶尖球员一起训练，商俊成见证了他们的自律，也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7点半起床，9点半有球训练，12点吃午饭上网课，下午3点技术和体能训练，5点回家牵拉吃饭，晚上9点半准时睡觉。这就是商俊成每天紧凑的日程。而在打球之外，数学、英语、科学和西班牙语课程还穿插在他的生活中。严格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商俊成用职业球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就说，我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自律是第一要务。
从青少年到职业，就是从孩子的这个身体变成成人的身体嘛。对，在我这方面还是体能和平时的这个休息最重要。我也看到不光是咱中国的球员，还有好多有非常多的球员，我看着他们，我们一起长大，然后最后就是还是体能的问题非常大。拼到第三盘以后，你自然就会稍微掉一点点，质量就会非常低，到最后永远都是到打到第三盘，谁先累了谁就是输的那一方嘛。 所以我在这方面跟体能教练跟团队都会非常的注意，包括平时的休息和饮食啊都没有说是胡来的。我觉得把这方面做好了，应该就能向职业球员靠拢。
而关于饮食、休息、睡眠等方面，商俊成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他解释说，
饮食我是比较偏向于西餐的，因为在这些大比赛中都是就不会有任何的中餐嘛，就是西餐在家里也比较方便做，所以我跟我爸爸就是几乎每一天都是吃的西餐。睡觉这方面，我每天我觉得我可以到11.5个小时吧，11到12个小时。休息在我的这个网球里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只要休息好了，体能好，然后注意力就比较集中在场上。
为了让自己充分休息，商俊成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会控制在1小时之内。除了网球，商俊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一年给自己的计划是至少读4本书，因为训练和比赛太紧张了，4本是要努力争取去达标的。
今年最重要，因为我今年17岁了嘛，马上就是明年2月份就要18岁了，力量这方面是一定要长的。但是在平时生活中，手机这方面一定要把它缩小到就是最少，就是没有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都没有必要看。然后我今年的有一个目标，就是争取能读完4本书吧。因为平时训练和比赛都时间都很紧，我觉得4本也不算太多。
从父母身上，商俊成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他说，父母总是告诉他要找到体育与生活的关联。只有首先成为更好的人，才能成为更好的球员。商俊成说，
我父母经常告诉我，不是说在场上每天你练3个小时就会能进步的，这3个小时一天还有21个小时的时间，你的生活中在干什么，所以才能决定比赛中你做出的选择，对不对？
父亲商毅一直陪伴在商俊成的身边，训练时为他录像，比赛时为他助威，比赛后为他按摩，用职业运动员的经验为孩子保驾护航。商俊成说，父亲啊，从来不会干涉他的具体训练和比赛，但是会跟他复盘每场比赛，帮他分析做得不到位的地方。2021年7月，16岁的商俊成首次参加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他闯入了青少年组男单4强。6月的法国青少年组比赛是商俊成首次与大满贯赛事角逐，红土赛场上的鏖战极大的考验选手体能，最终商俊成是止步了男单8强。后来商俊成说，在法网出现了体能问题，这让他意识到要在体能分配上更科学。赛后，商俊成和父亲商毅就反复研究每一场比赛的视频资料和几十页的技术统计，总结得失。法网比赛结束，商俊成从红土赛场过渡到了草地赛场，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草地赛事，第一次在草地打比赛，他感到特别兴奋。商俊成成功闯入了男单4强，他希望在草地上能够打出更多的制胜分。温网青少年组的比赛过后，商俊成在青少年网球男子单打的世界排名升到了第1。2021年9月，商俊成以头号种子的身份参与2021赛季美网青少年组男单争夺，首次打进大满贯决赛的他，以2-6、6-7的比分惜败在西班牙选手林孔拍下，遗憾地屈居了亚军。尽管输掉了那场比赛，但16岁的商俊成在那个赛季仍然创造了历史。他从2021年法网开始打进8强，温网青少年赛打进4强，美网获得亚军，这让外界看到了刚刚只有16岁的选手未来无穷的成长空间。而时间进入到202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城印第安维尔斯，17岁的商俊成第一次出战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也就是 ATP 1000级赛事的正赛。此前，他通过2场资格赛的考验成功闯关。 张俊成说，
因为每一个球员，青少年球员最终的目的不就是打 ATP 级别的比赛吗？所以在青少年时间打得越长，我觉得就会把节奏给拖慢，然后尽快适应高级别比赛会对于我来说非常好，因为青少年比赛我也有一些就是比较足够的经验了，所以跟职业球员打的话质量会更高。
要说商俊成的这次亮相是创造了多个记录，比如他成为了1990年后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巡回赛历史上最年轻的闯入印第安维尔斯正赛的选手，以及2003年汉堡赛16岁的纳达尔之后最年轻的从大师赛资格赛突围至正赛的选手。对于赛事的转变，商俊成感受是很深的。
青少年的比赛大家都能看到很大的差距跟职业球员，包括在就是球员更衣室里面大家的一个气氛和在健身房里面的准备都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比赛场上的节奏吧，这些职业球员都把自己的发球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所以他们的爆发几率都非常高，不是说他们打的球有多好看或者是质量有多高，他们把每一局的自己的时间都控制得很好，这个是我觉得是在青少年球员他们包括我自己是还没有做到。
北京时间2022年3月12号凌晨，身着蓝色球衣的商俊成踏上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的7号球场，看台上响起掌声，中国球迷以及他的团队是他最为坚实的支撑。同样希望他能够在这场比赛中获胜的，还有跨越时差观看比赛的大量国内球迷。尽管首轮以0-2不敌西班牙人豪梅穆纳尔，但商俊成在比赛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术、气质和潜力都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肯定。对于年轻的商俊成来说，这一切都是学习的机会。
整体能力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如果两个球员能一起站在这个比赛场上的话，这两个人的实力应该就差不多，谁输谁赢的话都很正常，都是看心态。现在青少年球员跟职业球员打，力量肯定是要差的非常多的，力量控制能力和经验这些都是不能跟他们比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刚开始打这些 ATP 级别的比赛。但是在这站比赛我就是准备好，如果对手所有的球都打的是制胜分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呢只能把自己的这方面做好了以后，然后再去总结对手的弱点和他的这些短板。
商俊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动态，然后他再次启程全身心地备战接下来的迈阿密大师赛。
这两个比赛都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好的比赛了，然后他的这个 Sunshine Double 的名字确实就是这个名字，它体现了它的这个天气和这个比赛中的这些气氛都是非常的阳光的，所以我能够打这两个比赛我是非常荣幸的，也非常高兴。
迈阿密和印第安维尔斯直线距离4500公里，一个靠近大西洋，一个靠近太平洋。在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的赛历上，这两座城市所举办的背靠背大师赛因为都有和煦的阳光而被称作阳光双赛。过去几年商俊成一直在迈阿密训练，相比于沙漠绿洲里干燥多风的印第安维尔斯，他更喜欢佛罗里达湿润的热带气息以及被众多超级职业赛事带动起来的运动氛围。上个赛季没有任何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积分的商俊成获得了一张男单资格赛外卡，首次出战职业赛事。首轮比赛他在一场鏖战之后遗憾负于 ATP 排名第158位的英国人连姆·布罗迪，而本赛季 ATP 排名已经来到第543位的商俊成获得组委会颁出的正赛外卡。用一年的时间让自己从没有排名来到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积分榜的第543位， 并且获得了背靠背参加 ATP 大师赛的机会。17岁的商俊成成为了中国网球的热点人物之一，而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成绩，也不是因为带有知名运动员父母的光环，而是商俊成在小小的年纪上所表现出的对职业网球的理解、对自我要求的严格，以及面对压力之下的从容。
我觉得这方面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在这边我打比赛的时候，有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就是熬夜看我的比赛，所以这方面我要感谢大家，然后我知道有好多人在支持我，所以这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动力，而不是有输赢的这些压力。
在今年3月24号进行的 ATP 迈阿密大师赛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商俊成1-2不敌美国本土球员库德拉，中国网球男子球员的海外大师赛首胜仍未到来。这一次与商俊成隔网相对的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库德拉，他的世界排名虽然不算高，但是第84位在商俊成面前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此外，29岁的年龄也给了库德拉更丰富的比赛经验。面对这样的一位选手，当时的商俊成是毫无怯场，贡献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较量。首盘，商俊成就上演绝地求生，在对手进入发球胜盘局的情况下完成回破，并在进入抢七之后7-3先下一城。然而，在后两盘比赛的缠斗中，商俊成未能一鼓作气。一场刺激的三盘大战，最终的结果对于商俊成来说有些遗憾。但这样一场精彩对决已然能够看出商俊成在成年组比赛中的顽强。在商俊成看来，这样的一场充满考验的比赛虽然没有以胜利结尾，但同样留下了很多值得自己去总结和提高的东西。而在这场比赛，他的对手库德拉看来，在这场178分钟的苦战中，只有17岁的商俊成所展现出的顽强已经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他说，商俊成球商很好，移动能力很强，跑动速度让我惊讶，跑动中的正手击球也很棒。无缘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商俊成很快便把目光看向了未来。商俊成说，
我不太想排名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现在的这个阶段还是积累经验，然后并且把自己的能力提高。但是排名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就连接着我训练的这个是一个这个结果嘛。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我既然都有打进这个正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要向前巩固，争取今年年底的排名能更高一些。但是这个具体的数字我还不知道，希望能达到自己的最好的这个成绩吧。
虽然说还是一名小将，但是商俊成已经早早以职业球员的自律标准来要求自己了。在这儿，我们也衷心的期待海外追梦人、中国网球小将商俊成能在自己的职业之路上不断取得突破，因为奋斗者正青春。本段节目内容采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